一个九岁的女孩被奸杀，改变了一位父亲的一生。有人被迫逼向黑暗，心中却念着光明，有人身处光明，却是黑暗的保护伞。欢迎收听《黑与白》，作者花落去，演播青莲。
第五十集。没过几天，新市警察局局长的办公桌前就出现了一份工厂的投资方案。姚仲基正仔仔细细地看着，这正是周玉山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。
不错啊，看来以后要好好结交这个周玉山了。
姚仲基看完之后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显然是十分喜欢周玉山送给他的这一份见面礼。又仔细看了一遍之后，姚正基找出了周玉山的联系方式，直接打了过去。
玉山兄弟呀、啊，是我姚正基。
哈、啊，姚局，投资方案还满意吧？
周玉山听到姚正基的声音，便直接问道：“
哎呀，太满意了，太满意了！玉山兄弟呀、啊，你送我的这个礼实在是太喜欢了呀！”哈哈哈哈哈。
姚正基大笑地说道：“
姚局长喜欢就好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姚局长有时间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想要麻烦姚局长啊。”“
不如就今晚吧，玉三兄弟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。”
姚正基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“
好，今晚我在万豪酒店等你。”
周玉山说着便挂掉了电话。一旁的周汉给周玉山竖起了大拇指，满脸全是敬佩之情。“
周总，高，实在是太高了呀！呵呵，这下一直追着我们查的警察，估计就不应该再怕了吧？”
周汉兴奋地说道。最近这几天，刘崇正一直在查卫所的案子，甚至查到了狂野迪厅，不过被周汉给搪塞了过去。但是刘崇正并没有放弃，直接派人在狂野迪厅周围开始了调查，连周围的几家店铺和附近的居民都挨个问了个遍，这让周汉和周玉山都察觉到了危险。两个人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，姚正基便打来了电话，这下问题十有八九要解决了。“
告诉手下的人不要放松，提高警惕，若是有陌生的人问他们问题，不要再理了。”
周玉山叮嘱道。“
好，我这就去。”
周汉说着便出门了。他不只要告诉公司的人，还有外面那些厂子的人。当天晚上，周玉山和周汉便早早地来到了酒店等候。两人没等多久，姚正基也赶到了，一见面就给周玉山了一个大大的拥抱。“
玉山兄弟呀、啊，找我是为了什么事情啊？你说。”
入座之后的姚正基直截了当地问道。“
也没有什么大事情，就是有一个警察一直在调查我，我这儿许多的产业根本就不敢开门呐。”
周玉山苦着一张脸说道。“
哦，还有这个事情？那这个人是谁呀、啊？我回去把他给调走了。”“
刘崇正。”
周玉山喝了一口酒之后缓缓开口说道。而听到这个名字之后，姚正基也一下子就熄了火。要是别人，他说调走就调走了，但是刘崇正的身份他可是不敢动的呀。别说他是局长，就是他再往上干干，也不会去得罪刘崇正背后的家族啊。
姚局长不必担心，你不用把他给调走，只要让他别再调查卫所的案子就好了，剩下的我来办。
周玉山看出了姚正基的为难，才开口说道。“
玉三兄弟呀、啊，不是我不帮你呀、啊，你应该知道这个刘崇正的家里有多大的背景吧？哎呀，他可是不好惹啊。”
姚正基一脸为难地说道。“
姚局，我要是被抓走了，那整个新市就没有人能帮你了呀。您现在刚调到新市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不知道像这样要干多少年才能够晋升一级呀。”
周玉山说着还和姚正基碰了一下，随后把杯中的酒再一次的干个精光。姚正基听到了周玉山的话，也陷入了沉思，显然是在权衡利弊。
沉默了许久之后，姚正基这才把杯中的酒喝了下去。
好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我还有个条件。
姚正基下定了决心。
什么条件？姚局，你说来听听。
周雨山身子一仰，靠在了椅子上。
最近南区菜市有一个小团伙，到处收保护费，百姓对此意见很大呀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几个人送到警察局，说是我亲手抓的，这样我也能为人民服务，不是啊？
姚正基一边说着，一边留意着周玉山的表情，生怕周玉山不同意似的。
哈，我的人不会做这个事情，不过我还是会把这几个人送到你的手上的。我还是希望你亲自带回警察局比较好啊。
周玉山微笑地看着姚正基。
哈哈，玉三兄弟果然够意思啊。我明天就想办法让刘崇正停止调查。啊，哈哈哈。
姚正基一边说着，一边干了一杯酒。那样子甭提有多爽了，仿佛之前犹犹豫豫的不是他一样。周玉山见状也陪了一杯，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的喝了好久，最后还是周汉挨个给两个人给送回住处的。第二天中午，刘崇正照例来到了狂野迪厅周围做调查，他已经把所有的店铺都排查了好几遍，却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查出来。来到狂野迪厅旁边的小卖店，收货员正无所事事地趴在桌上晒太阳，见到刘崇正进来，立刻露出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
你到底有完没完呢？这么多天来了多少遍了？我们店还要做生意了，你快走快走快走。
收货员起身叫赶刘崇正出去，我就问几个问题走。
你这几天都问了多少问题啊？快出去吧。哎呀，
麻烦您再想想，前几个月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人来你们店买东西吗？刘崇正被推出了门外，但仍旧探进来一个脑袋问道。
哪里有什么奇怪的人呢？哎，不过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一个。
售货员一拍脑袋说道。
哎，什么样的？
刘崇正立马又挤进了店内，抓着售货员的手问。
哎呀，什么样我给忘了，不过那天一个人大半夜来我的店里买刀，嘿，你说吓人不？
售货员挣开了被抓住的手，继续开口说道。
你再仔细想想，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
刘崇正怀疑那个人就是杀害魏所的凶手。
哎呀，哪里想得起来呀？
售货员再一次的不耐烦了。就在刘崇正打算继续追问的时候，一个警察跑了过来。
刘队，局长要你马上回去，说是有急事。
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
犹豫了一番，刘崇正决定下次来的时候再问问这个售货员，万一下一次就想起点什么呢。回到警局，刘崇正直接赶往了姚正基的办公室。
局长，您这么急把我找回来，什么事情啊？
刘崇正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问道。
我就是想找你谈一谈呢。看了一圈这些下属，还是决定找你啊。
姚正基一边说着，一边指了指旁边的椅子，示意刘崇正坐下说。
小刘啊，你家里的实力要是给你安排一个工作，要比现在强多了吧？
姚正基看似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做事，而且我喜欢警察这个工作。
刘崇正正义凛然地回答道。
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我拼了老命往上爬，你还不稀罕。
姚局，我觉得做警察的意义不应该是做多大的官，而是做了多少实事。
刘崇正直接反驳道，一点面子也没有给姚正基留。姚正基也是厚着脸皮，脸色一点变化都没有。
啊，你说的对，但是我听说你一直在查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啊。那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查再查也没有一个结果啊。
姚正基被刘崇正拐着弯说了一通，此刻他也直接把话给挑明了，露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。 姚局，这不是没有意义的案子，我觉得只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了，或许王振川的案子也会水落石出的。
可是这么多天了，你还不是没有查出什么？
我就快查出来了。面对姚正基的批评，刘崇正连忙解释道，
别说了，立刻停止再查那些没有意义的案子，还有许多的案子等着我们去查呢。
姚正基摆了摆手说道。
感谢收听本集黑与白，记得给我留言哦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。